必遵守我的命令。神的话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读了约翰福音的14章的第12节，那里就是说主所做的事，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只要你是蒙恩得救的，是信主的，不管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职务，有没有什么样的位分，只要是蒙恩得救的，在主的宝血之下的信主的人，都要做主做的事，我们都要做。那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应当以主为中心，主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下边呢，好，谢谢啊，谢谢弟兄。但是下边呢，主耶稣基督又说了，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先前读到这个地方，我实在不了解，我说主做的就是最大的事了，那是很大的事了，我们怎么能够做比主做的更大的事呢？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不理解，但是后来在神面前祷告，也看到了一点亮光。至少主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个事，在世上传扬福音3年半的时间，让我们也要做主所做的事，而且做更大的事。那从世界的教会历史上来看，是将近2000年了。从时间上看，主所做的在世上传道3年半，而他的门徒就是我们这几个信主的人所做的将近了2000年。从地区上来看，主耶稣基督一生传道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以色列那个境内附近，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信主的人所做的，已经把福音传遍了世界，欧亚非美澳等等的这许多的州，很多的一些城市都有了信靠主的人。从地区上来看，信主的人也确实做了更大的事。不仅这样，从人数上来看呢，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5饼2鱼让5000人吃饱，那就是不得了的一个盛会了。路加福音记载着说，跟随主的人从那个城市出来，到农村旷野，到山坡上，到海边上，到那里聚集，甚至于是几万人彼此践踏。当然那几万人里头有许多是吃饼得饱的，有的只是在那里是求地上的一些福气，并不是在那里要寻求主的救恩，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是重生蒙恩得救的总得有几千人或者上万人吧。但是就是那样的一个光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所带领信主的人也不过就是1万人、1万多人或者再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们看信主的人，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因着主的命令传扬福音，那有一个统计说，自称为信主的人，基督教里边自称为信主的人，天主教里边自称为信主的人，东正教里边自称为信主的人，这些个人呢，从名义上说是信主的，前些年说是全世界有19亿，后来说将近20亿，那么这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口60亿的话，大约是占1/3。当然这里边有一些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啊 ，Christian in name, not in fact, 事实上不一定是真正信主的，只是有那么一个名义，但是毕竟 这个人数比以前是增多了。我们相信有相当多的人，上亿的人是蒙恩得救，是重生的，包括了天主教在内的一些个人，比如说像劳伦斯虽然在天主教里边，但是我们相信这一位信徒，这一个弟兄将来在天上一定能够见到。为什么呢？从他写的书里头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写的与神同在帮助了好多的人。天主教里边还有一个盖恩夫人但是从那个新乡的墨药，从那本书里看，这个盖恩夫人虽然在天主教里边，但是她是虔诚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救主的，要不然的话他的生活上不能有那样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知道在东正教里边，当那个苏联革命刚刚成功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东正教里边的人是殉道的，是为主流了血的，这样的一些个人，我们相信其中是有生命的，是蒙恩得救的，将来到天上一看，哦，原来你在天主教里边，你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看，虽然你从前在东正教里边，你也是蒙恩得救的。我相信神做了这样的工作，从现在的事实上看，我们也能够想到有一些蒙恩得救的。虽然我们说这些个蒙恩的、重生的、得救的人数不一定能够到19亿、20亿，其中有些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有些说啊，有些人说，这个美国的白人的教会里边啊，有些个基督徒啊，那确实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有好些个那个他。对外说也是基督徒，别人说讲他也算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一生啊就有3次进过礼拜堂。哪3次呢？第一次是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抱着他到礼拜堂里来了，求牧师为他赐福，为他祝福，这是第一次进礼拜堂。第二次进礼拜堂呢，结婚的时候要举行仪式在礼拜堂，那大家一笑就知道第3次进礼拜堂什么时候啊？去世死的时候追思礼拜，在那里放在礼拜堂里边。所以有些个人呢，这一生他就是3次进礼拜堂，这也算是基督徒。我们想这只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那感谢主啊！我想在中国的大陆，在前些个年的时间，一些个困难的时期，在一些个压力之下承认主名，而且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候我还是要信耶稣的，一直到现在这几千万人里头，我想绝大多数都是蒙恩的、得救的，追求天上的福分，是为追求天上的福分永远的那个永世的指望，而把今生今世的东西看得很淡薄。所以我们相信有很多的人是蒙恩得救的。所以在这里看，我们想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个话是很对的，主所做的事信主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更大的事。我们确实看到从时间上看，信徒所做的比主耶稣基督做的时间长；从地区上来看，我们信主的人所做的比主耶稣基督传道的那个地区要大得多；从人数上来看，现在蒙恩得救的人这个信主的人所传扬的福音也比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那个人数比较更广。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是主的一条命令。主说他所做的事信主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下边有两个应许，主耶稣基督说他要赴那里去，你们要奉主的名求什么他就给成就。很奇妙，这是一个一次的应许，跟着下面那一节 重复了这句话，好像这一个应许连着的说了两次，可见这个应许很宝贵也很重要。下面啊，这个跟着主耶稣基督又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定给你成就。你看两次，一次啊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十三节刚说完了，十四节不对，我看的是看错了啊，十四节是对啊，这个感谢主，这样的这个圣经上的小字我现在还能够看得马马虎虎，这也是神的恩典哈。你看十三节刚说了一次，十四节又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在圣经里边，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恩典连着两节重复起来，这是比较少见的。感谢主啊，神给我们有命令有差遣，神也给我们有应许，主让我们为主的名而征战，不是让我们在那里独自作战，而是神他有自己的应许，有他自己的恩典，往往是加给我们力量，拖着我们，跟着我们，陪着我们，带着我们，让我们做成神让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因此应当感谢神啊。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教会的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福音的传扬到了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确实是做了大事，而且是主耶稣基督也说他所做的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更大的事。我想这是一个托付，这是一个时代的使命，就放在了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的身上。今天早晨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说，按照现在海内外信徒的发展的这个速度来看，如果一个人领一个人，或者再过个很短的时间，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信主的人可能是全世界啊信主最多的一个民族。但是另外也有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的民族人数众多呀，大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全世界不信主的人最多的民族还是我们的民族。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这个时候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不管弟兄姊妹是在这里笑也好，在这里感觉到这个担子沉重也好，这是一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就是神给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使命。主做的事，信主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而且在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当中，也无形当中托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单子啊。主不仅是说主所做的事信主的人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在主耶稣基督这个被钉十字架以前，就曾经对门徒们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马可福音那里记载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一个命令。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记载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在耶路撒冷，同时在犹太全地，同时在撒玛利亚，同时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不理解，我以为啊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得着能力，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犹太全地，然后再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到地极，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外传。后来啊，我听人家讲，我一看那个圣经啊，也绝对不是这样，是同时进行的，既要在耶路撒冷，又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个英语的翻译是 both and， 既要在耶路撒冷 and 也在那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说忘记了底特律本地区的福音工作，这好像是耶路撒冷我们自己本地区的工作，我们自己的邻居、街坊、同事，我们应当向他传福音。但是也不能够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同时也让我们把福音直传到地极，这是主的命令。而且主也有恩典，也有应许，也确实看到了有一些个离家背景往外宣道的一些同工弟兄姊妹，看见了他们的功效。就像上午和弟兄姊妹，或者是昨天是上午忘记了，有一位宣道士史约瑟弟兄，他在那个迪拜那里3年的时间，原来是在巴西传道，那个地方有些个人悔改信主，建立了教会。他到迪拜去了3年的时间，那里已经好多的团契已经成立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甚至有10多次的聚会，在那里3年的时间，看见这样的几个功效，实在是看见有主的恩典，现在已经看到了许多的，把自己陷在主手中的一些个神的仆人、神的使女们，离家背景，出离在外，离开了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做跨文化的一些个宣道的工作，已经看见了一些个功效。我们应当一方面为此感恩，另外一方面也应当受激励，同时也应该想到主的命令，至少，我弟兄姊妹，我说至少，我们应该在祷告中纪念那许多在远方的宣道士，和他们同心，在祷告上和他们同工。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些个宣道士他们在外边是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工作，怎么样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当中做成了主的工吗？如果我们想到那些的时候，我们就看看今天我们的生活实在太安逸了。希望我们不要在这个安逸的环境当中忘记了神的托付，不要在这个安逸的环境当中忘记了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他是远在异乡，甚至于在荒山蔽野当中，在那里为主征战。但愿神的灵激励我们，让我们也和那许多的同工弟兄姊妹们一起同工。感谢主啊，有多少的人就是因着主爱的激励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有的一些个时候是流汗撒种、欢呼收割，有些个时候有些个宣道者是流血撒种、欢呼收割。原在使徒时代，主耶稣基督带领着那许多的使徒，除了老约翰以外，有历史上的记载说其他的那几个使徒都是为主殉道的。后来到了这个以后，也有陆续不断的在那个罗马帝国对于教会 对于福音有十次大的逼迫的时候，这其中还有断断续续小的逼迫，那个时候也是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交奠在这个祭坛上面的。在前些年我曾经到过罗马，我亲眼见到过那个斗兽场，那个斗兽场好像体育场一样啊，是椭圆形的，这个四面都是用土筑起来的，那个高台好像是看台一样，中间是一个大的圆场子，那个圆场子但是不是说运动员在那里进行这个比赛的，而是那个地方呢是让这个基督徒在那个里边和那个野兽搏斗，被野兽活活的咬死，活活的吃掉的。那个时候往往是逮着一个基督徒，你信耶稣吗？我信。现在信不信？现在还信。你要现在不信，就不丢在这个斗兽场里边，你要现在还信，就丢在斗兽场里边。还信，信丢到斗兽场里边，然后把那个关野兽的那个笼子打开，野兽出去，活活的把基督徒咬死吃掉。四面的看台上的那个人好像是取乐一样，我亲眼见到过那个斗兽场。但是信徒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越发的福音广传，真是用血做的见证，不仅是流泪撒种，不仅是流汗撒种，而是流血撒种。大英百科全书里边有一个记载，公元300年左右，那个时候罗马皇帝大的逼迫是十次，断断续续的不知多少，那个时候这样的在这个斗兽场杀害基督徒，用其他的方法杀害基督徒，很残忍的把一个基督徒好像是捆绑起来，浇上油，在这儿的点起来，好像点那个天灯一样，活活的这样烧死。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感谢主，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大英百科全书那里记载说，那个公元300年以内，这样大的逼迫之下，基督徒的人数反而有增长，这是大英百科全书里边记载的。再有一本书叫 Hylas Bible Handbook， 海莱士圣经手册，这个有中文的翻译，那里边它有一个记载，到了公元3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罗马皇帝越逼迫基督徒人数越多，越逼迫基督徒人数越多。我记得不错的话，那本书里边有一个数字，他说到了公元大约是300年的时候，那个罗马帝国统治的围绕着地中海周围欧亚非这三州的地区，总人口是1亿2000万，但是到了公元3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大约到了6000万，就是相当于全罗马帝国统治的人口当中的一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奇妙的事情，越有逼迫教会越有兴旺，越有压力神越给能力。在历史上看，罗马时候那个时候信徒是这样增长的，在现在这几十年，弟兄姊妹也看得很清楚，在无神论的环境里面，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个难处，这样那样的一些个一些个艰难困苦，但是人数在不断的增加，而且是增加，是一种惊人的这个数字的增加。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这是神自己的恩典，神的作为，但是在这里也看到了，确实是神借着人在做神要做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主所做的事信主的人也要做， 并且做更大的事。我们看到了现在有许多的一些个地区啊，现在是很奇妙的。我前些时候发现了一件事，主耶稣基督说呀，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有一天忽然自己在祷告当中，在神面前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念头，一个看见，我说现在中国人在不知不觉的已经往普天下去了。在前些年就有人说，只要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后来这个说法变了，不是说有海水的地方有中国人，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后来又有一个说法，这是前也就是两三年说的，我忘了是哪一个弟兄讲的，他说不管有人没有人，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他说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汗，不管有人没有人，只要有月光，有月光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确实是这样，现在真是让我们看到没有什么别的人的地方，在那里也有这个中国人。我亲眼见到那个今年四月底，我到了那个杜拜那里去，在那里和一些个弟兄姊妹在那里服侍当地的一些个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那个温度白天很高，他们就在那个沙漠里头工作，当地没有这个阿拉伯人，没有那个杜拜人，就是那些个中国人在那里工作，在阳光底下40度的这个摄氏40度的那个高温的情况之下，在那里流汗工作。他们白天工作完了以后，晚上要聚会，晚上有聚会，弄到夜里11:30、12点开始聚会，没有聚会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控制，那个地方甚至于那个他们的那个劳工的头目也控制，不能在他们那个居住的地方聚会，只好到沙漠里聚会。沙漠里头没有人呢，没有当地人呢，有月光，但是那个地方有中国人，所以我说。那个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汗，只要有月光的地方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泪，这个人确实说的有道理。前两年呢，有一位李秀全李牧师是被主所使用的一位神的仆人，他呢在这两句话下边又加了几个字，说希望将来有一天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汗传道，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泪祷告。感谢主啊，那一天好像是并不太远，而且是好像说再往前面走那个距离已经是很近了。这一次今年四月间神带领我到了那个杜拜那个地方，我真是看到就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汗，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泪，真是大家在那里祷告流泪啊。也有一些个神的仆人是确实在那里流汗撒种，在那里流汗传讲福音。但是只是前一半，无形当中神已经让中国人往普天下去了，还有下边那一句，我们求神能够早日的能够实现。原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现在看来无形当中中国人已经往普天下去了，但是下边还缺少一句，那一句大家都会背，是什么？传福音给万民听。 但愿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中国人不仅是往普天下去，而且会传福音给万民听，已经有人在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前15年的时间，我有一次在伦敦见到了一个弟兄，他已经在中东地区传福音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阿拉伯语不是太好。前15年是1995年的时间，他那个时候已经决定到埃及去学阿拉伯语，学完了以后一直在中东那里服侍。不仅是他在那里，他的妹妹和他的妹夫也到了中东地区，就在阿富汗。他们那天出发的时候，我正好在他们的家里边，等于说送他们两位出发，是到阿富汗，公开的身份是在那里行医，实际上是在那里传福音。前些日子我们听说阿富汗有一些信主的人被杀了，那是一个医疗的那么一个机构，在那里他不能够用口传，不能用口头讲福音，但是他们就是在那个爱心上显示出是基督的美德，在那个生活行为上显示了主的爱心。前些时候不是说有8位是几位在阿拉伯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杀了，我所说的那个姊妹和她的先生就是在那个机构里边，是差一点没有被杀。弟兄姊妹们，现在无形当中神已经让中国人往普天下去了，而且有人在那里开始传扬福音。我所说的那个弟兄，15年以前我见的那个弟兄是一个中国的弟兄，他的妹妹当然是一个中国的姊妹了，他的妹夫倒是一个西方人。这一次幸亏那个阿富汗那杀害那8个基督徒的时候，正好他们夫妻两位不在那里，所以他们免过了这一难。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前一代的人是在那里用鲜血在那里传扬福音，现在的一些个人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那里传扬福音。这一次今年4月底我在杜拜那个地方，我就听到有一个服侍主的传道人说，而不仅在杜拜这个地方，如果神开路准备到伊拉克去，如果神开路准备到科威特去，如果神开路的话准备到伊朗去，先是在中国人当中传扬福音，然后就做跨文化的福音工作。我也愿意和弟兄姊妹说，据我所知道的，已经有一些个在大陆的短期的培训班，培训1年半，目标就是培训完了以后到中东地区去传扬福音。所以那个培训班呢，不仅是有这个圣经上的一些教导，而且同时学阿拉伯语。在那个培训班当中，不仅是有圣经这一方面的教导，同时也学一个专门的一种技能，比如说修理汽车，比如说做这个缝纫的工作。姊妹们啊，做缝纫的工作，到了那个阿拉伯国家以后，公开的身份是做这个缝纫的工作，是做这个修理汽车的工作，实际上是传扬福音的。感谢主，已经有这样一些个弟兄姊妹已经出来了，在许多的不同的地方，我自己亲眼所见到的，实在没有想到的，真是有那么一些个中国人已经往普天下去了。前15年我在墨尔本那个地方，弟兄姊妹告诉我，前好多年这里还没有华人教会，1995年的时候有40多个华人教会在墨尔本，那是1995年，到了2003年那里的时候绝对不止40个了，大概至少得60个、60-70个 华人的教会，现在有多少我不知道，增长的速度是这样的快。再提到一个地方，比方说东南亚那个地方，也是一些跨文化的这个工作。有一个姊妹很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大学读书的时候，她的家就在亚特兰大，在亚特兰大是一个，她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这个小姊妹是短宣到了这个泰国的北部去宣道，第一年去暑假去还没有事儿，第二年暑假去到那里，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有当地的一个男孩子拿着一个手枪，是沙打沙子的沙枪，冲着这个小姊妹的头部当就是一枪，然后把那个沙子给打出去了，幸亏是打到这个姊妹的后背，这个后脑后边来了，如果那个沙枪打到前面的这个脸上的话，那满脸都受伤了，那感谢主打到后边经过医治呢，那也看不出什么来，长的头发就看不出来了，大家以为这样一个小的姊妹大概是大学二年级或者是三年级的时候，以为他下次再不能去了，哪想到下一年这个姊妹又去了，再下一年这个姊妹又去了，后来这个姊妹这个上了神学，成了宣道士。那么现在的这个东南亚那个地区，前大概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的时间，有一对夫妻和我说，他们在那里公开的身份是在那里教课，实际上是在那里传扬福音。他说他们已经接待了从大陆区的五个弟兄姊妹，那五个弟兄姊妹不是到那里长期宣道的，是到那里要了解一下当地在这个东南亚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需要，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不是五个人，下次再来的时候可能人数要更多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的手在这里无形当中催逼带领引导差派了一些中国的弟兄姊妹到一些跨文化的地方，到了中国以外的一些个地方传扬福音，这是东南亚我所知道的。在那个欧洲的一些小的地方，我也亲眼见到，那是前不到二十年，我在瑞典，在瑞典经过了一个很小的村镇，那个地图上根本找不到那么一个地方，那个名字，他的那个瑞典人的发音叫格诺赫，那这三个字怎么写我根本不知道，瑞典文我一点也不懂，这个就知道叫格诺赫。在那个地方有些弟兄姊妹，中国的弟兄姊妹要留我们住几天，为什么呢？那个地方有20个中国基督徒的团契，礼拜日是到瑞典人的教会里那里去聚会，平时他们就是有一个20个人的，大约20人的中国基督徒的团契。那么一个小的地方，我真是没有想到会发现有这样的神有这样的一个作为。那一年是在巴黎，那个复活节的时候，巴黎他们那里复活节的儿童在那里献诗，那里有几百个儿童。有一次在意大利有一个聚会，有一个聚会，一些个青年人，中国人，中国的青年人在那里大概占1/6。后来在那个聚会完了以后，我也和弟兄姊妹可以说那个这个经历。约我到那里讲道，我根本不敢在那里讲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那个意大利根本我一点也不会，我讲中国话吧，那个地方翻译的人没有翻译，是中国的弟兄姊妹在那里都是开餐馆的，那么上学的呢，他的圣经知识又少，又没办法翻译，那怎么办呢？我就说我不讲了。那位弟兄姊妹人家很热情，说你就讲吧，意大利教会你讲。我说我没有办法讲。他说你这样，你用英语讲，你用英语讲呢，这里意大利我们这里弟兄姊妹懂英语的很多，可以给你翻译。 我说这个倒还可以，我这个英语虽然别扭虽然差，可是我在这个美国人当中我不敢讲，在英国人当中我也不敢讲，在意大利人当中我敢讲。我就和那个翻译的弟兄，另外还有一个姊妹，因为讲不止一次，我就事先和他们说我这次要讲的内容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跟他说的很详细，大概一谈就是半个多小时。所以那个讲道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说，我用英语讲道胆子大极了，我一点也不怕，反正我要讲错了他们也不知道。那个翻译呢，跟那个翻译的挺好啊。结果那一次的讲道完了以后，是一个青年的聚会，不到100人的样子。那么讲道讲完了以后啊，那么那个翻译的那个弟兄他在那里讲起来了，他讲起来了，他当然用意大利语讲，我一点也不懂。然后我就跪在那里祷告啊，旁边有一个椅子，我就跪在那里，在那里为他祷告。祷告我就听了他在那里好像是呼召的意思啊，我想那个意思是呼召，我就为他祷告。等到后来他们唱诗了，我想大概是呼召完了，我就起来了。我一看大约1/3站到台前面来了，其中有很多的是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中国的信徒。弟兄姊妹，神做了这样的一些奇妙的工作啊，中国人好像到处都看见了有神的恩典。我随便再说一些事，那个意大利那个地方前些个年，前10年大概中国的教会说是23个，前2年我接到那边弟兄的一个电话说现在不是23个，已经是30多个中国人的教会了。大家知道那个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拿，后来被押解捆绑，押解送到罗马去，是在那个圣经上记载是在布丢利那个地方登陆的。布丢利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出名的地方，但是在布丢利前7年的时间，在那里有一个将近100个中国基督徒的一个华人的教会。你怎么知道啊？我在那里讲过道。保罗再被押解，再被押送，从那个布丢利再往罗马走，经过了三馆和亚比乌啊。圣经上记载那个三馆亚比乌离着罗马城大约是100里。那个罗马的信徒听说保罗到了，就走出罗马来到三馆亚比乌，在这里迎接保罗。三馆亚比乌也是个小地方，在那个地方在前些年也有一个10个中国人的一个教会在那里聚会。那个时候我听说意大利中国的教会华人教会有23个。前2-3年有一个弟兄姓王，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来说现在不止23个了，现在有30多个了。不仅他们在那里建立教会，而且到了希腊，在雅典建立了雅典的教会，在哥林多帮助了哥林多的团契。2003年的时候我在那里聚会，那个时候那个聚会空隙中间呢，从帖撒罗尼迦去了5个信徒，总跟我谈话。我这个散会以后啊，不讲道的时候谈话，你前面的这个日程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啊，要往什么地方去，那个意思就是说能不能有时间到我们帖撒罗尼迦来。我说我实在没有时间。他后来他们就说帖撒罗尼迦2003年的时候华人信徒已经有20个了。如果在那个地方有些个人在那里短期居住一段时间，马上就能够在帖撒罗尼迦建立起华人教会来。我说只能为你们祷告了。回来以后我就在底特律这个地方，我就曾经说要是如果到那里去住1个月啊，1个月左右，1个多月，或者就能够帮助他们 建立了华人，你那帖撒罗尼迦的华人教会。后来有一个家庭有姊妹跟我说，她说我想着去，家里实在是两个老人都需要照顾，这是事实。但是我心里马上就有个想法，难道除了这一个家庭以外就没有别的家庭吗？除了这一个姊妹以外就没有别的弟兄姊妹吗？在神面前祷告也不见别的弟兄姊妹。后来人家意大利的那个弟兄给我大概是前三年是几年打了一个电话来说，现在帖撒罗尼迦的华人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是不止20个人，已经40多个人了。这是前三年前几年的时间，现在我想更是不止40个人了。前一两年那个意大利那个弟兄给我打电话说，不仅是在这个希腊他们建立了教会，在那个东欧那个地区他们也建立了教会。那个时候还问我，你能不能到那个中东去，我们准备到中东去那里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没敢答应，身体不是很好啊，就没敢答应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了，现在庄稼已经熟了，等待着收割。需要收割的庄稼很多，工人很少。弟兄姊妹，今天我谈这一些，就是说神在这个时代当中兴起了中国的教会，恩待了中国的教会。当然这个使命无形当中落在我们身上，若是弟兄姊妹心灵里边有感动的话，但愿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再随便再说一两个地方，那个法国巴黎的旁边有个地方叫里尔，那个利尔那大概有大学，但是人数并不很多。在前些年的时候，第一次我到巴黎的时候，那时候那里只有的少数的一两个人在那里，就是个别的谈道。后来他们那里建立了教会。那一年我正好到了巴黎，那个里尔那个地方有一个姊妹要求受洗。巴黎的教会说，我们能不能给他实习呢？因为这个姊妹有婚前同居的这么一个记录。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起了争论，婚前和人同居了，这个现在这样的情况要求受洗，应该不应该给他受洗。后来我在那里就问我说他婚前同居当然这是罪啊，那么那个同居的是怎么一个人？那同居的那个人现在已经信主了。我说那个姊妹呢？姊妹她现在也信了。她说我们觉得不应该给她实习。那两边就有争论，不同的这个看法。当时我在那儿非得问我，你的意思是怎么样？我就和那个姊妹谈的话，那个姊妹在那哭啊，听说哭出声来。那对于过去的罪，他简直在神面前是痛悔呀、啊！当着别的长老也在那里，那简直是那是个痛悔的是不得了。那现在呢？现在是分居。然后后来我就当着那里的长老说，是犯了罪了，但是在神面前认罪了，而且是悔罪了，而且是改了罪了。你还要求怎么样？有罪认罪。而且是悔罪，改过了，原来是同居，现在分居了，分居以后准备是受洗，受洗后正式结婚，还要怎么样？后来当时那个长老有的就不好说了，那么就给他实洗吧。那天就给他实洗，实洗完了以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那个里尔的教会成长起来了。那一个姊妹在那里成了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所做的工作啊！那一年我到了这个以色列的海法，大家说海法那个地方啊，也不是太大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大学在那，所以有中国的人好多在那里留学。我在一个开这个餐馆的一个王弟兄的家里边，我在那里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就有十几个人在那里有一个团契。后来到礼拜日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大约30个基督徒，中国基督徒在那里聚会。 让那个以色列的别示巴，在前些年我记得大约有几十人，一个华人教会已经建立了教会，而且有专职的传道人在那里。昨天是就是今天上午，王岛坤弟兄提到了在啊，王弟兄在那，陈弟兄也在。今天那个是这个脚印圣乐团的陈弟兄在哪里？在后边，在哪？哎，好，陈弟兄在那里。那年我们一起在以色列是吧？哎，前几年我和那个王弟兄、陈弟兄，我们一块儿在以色列。那次那个聚会，今天上午我说了，大概是两三千人。那个地方黄昭龙黄长老说，这是五旬节以后在以色列召开的最大的一个布道会，而这个布道会是中国人召开的，对不对？有这个话吧？好，感谢主哈，这是神做的奇妙的工作呀。像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这次到了迪拜，今年四月，迪拜那个地方已经成立一个国际城市了，本地人口只有20%，外地的人口80%。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些个其他国家的一些个教会就在那个地方聚会，他们单独的有一个好像盖的一个楼房，就是为了一些个各国的教会在那里聚会，租用那个地方，每两个小时是一个时间段。你这个中国的教会、印度的教会、巴基斯坦的教会、美国的教会、英国的教会，大概有十几个教会，只能一用就用两个小时。过了这两个小时，别的国家的教会就来了，所以在那里那个要租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方啊，有那么个十多个国家的那个教会，已经就是很难得了。有一次，那个我们中国的一些个弟兄姊妹聚会刚刚完了以后，在旁边来了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传道人，过来和我握手，我们谈话，我就用我这个蹩脚的英语，他的英语比我也好不哪儿去。你看那个巴基斯坦的发音，反正也是不太准确啊。我们谈了谈，很感谢主，共同的感恩。巴基斯坦能够有教会，而且后来我听见有人说，在巴基斯坦那个地方，有人在那里建立了有企业，有办的有公司，而且是基督徒办的，在那里照顾一些那个像孤儿啊、贫苦的人等等的这样一些这样的一些个人。总之，现在啊，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中国的信徒已经到处遍布于各地，像中东那个地方也有许多的中国人，而且在那里还做了许多的工作。这个时间实在是不够，好像是说不完，但是好像还是愿意和大家说一说神在那边的那个地区的工作呀。有人是专门的做在那个地区的华人的福音工作，有人就在那个地方做跨文化的福音工作，有的是中国的弟兄姊妹到那里去，到那里去以后学阿拉伯语，就传福音给阿拉伯人，还有一些呢是韩国的弟兄去的，到那里去也是在分散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这个地区，在那里也是做跨文化的这个工作的。在那个 Peter 在这里，李弟兄，我们前几年2007年吧，我们到了韩国，是2007年啊，到了韩国，在韩国那里有几百个宣道士准备到中国去，我们在那里和那里一些个韩国的传道士有一个聚会。我记得不错的话，在那个聚会当中，我曾经提出来请韩国的弟兄姊妹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他们确实是为中国的教会付了很大的代价。那个到那里去啊，那韩国的弟兄姊妹到了中国，你按皮肤脸色来看跟中国人一样，可是一说话就不行了，一说话呢就笑话百出。其中有一个弟兄刚刚到中国，他就学这个中国话，反正是常用的几句中国话，他就常学这个， 学的反正也知道一些，但是呢用不准。他说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啊，站在那里人比较多，突然那个公共汽车一刹车，前面不知道有什么障碍，突然一刹车，突然这么一停，哎呀，他就往前面这个就不由自主的走了一两步，一下踩着人家一个中国的一个妇女的一个女士的脚，把人的脚给踩了。那个女士就在那里就指责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她说我完全听不懂，也不知道她说的什么，我就想道歉，我就想说什么，她怎么想也想不起合适的中国话到底是什么。这个那个中国的妇女一看她不说话也不言语，这太不讲道理了，就在那指责她，就在那又说，反正她说我也听不懂。她想了半天，我挤了半天，我想应当说一句道歉的话，我说什么呢？后来他想出来了，在那跟人一鞠躬，谢谢。他一说谢谢，那个中国的妇女简直指责的更厉害了，岂有此理，人家说来就没完没了。那结果一直到下车，那个妇女那个韩国的弟兄和我说，他说从那里以后，我说我一定得好好的把中国话学好。弟兄姊妹们，韩国的一些个弟兄们呢，到了中国去，在那里真是非常的艰苦，他们到了中东去，我想更是艰苦。就是这个弟兄亲自和我说的啊，他说现在已经有些个韩国的弟兄去了，已经有些韩国的弟兄在中国，那么他们也曾经说过，他说我们韩国人口太少，虽然按比例数来说基督徒很多，但是呢确实是做不了什么我们到中国来，他说的很形象，他说我们韩国人韩国的信徒就好像是一小盒火柴啊，你们中国是一大堆木材，我们到中国来传福音传道来，就是用这小盒火柴点你们这一大堆木材来的。什么时候你们这一大堆木材点着了，那个就是普世宣道的时候了。那个我记得那个2007年，和那个那个毕达弟兄和 Peter， 我们一起到了韩国，我提出一个请求来。现在全世界往海外差派宣道士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占第一位，占第二位的呢却是韩国。韩国人口那么少，上全世界海外差派宣道士占第二位的是韩国。我说能不能请你们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够成为第三位向海外差派宣道士最多的国家。那是2007年我这样提出来的。这一次今年春天回去，我又见到了这一位韩国的弟兄，就是踩了人的脚说谢谢的这一位。我就后来谈起来，我说请你们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希望中国的教会呢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差派宣道士占第三位的国家。他跟我笑了笑说，我们已经早就祷告了。哎，我说谢谢你。他说不过是不是第三位，我说啊，他说是占第一位。弟兄姊妹，这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期望。我知道他说的非常的诚恳，一些个其他国家的一些个弟兄姊妹还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为中国的教会这样祷告不知道我们自己应当怎么样的战惊恐惧的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做成我们该做的工作。请大家原谅我再占几分钟的时间。我在前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见到了有一个美国的弟兄，他的名字叫 Craigan， 他是在那里做工程师咨询工作的，实际上是做福音的工作。后来他到我的家里边和我有一次谈话，他说按现在的这个情况看，我们将来希望需要有中国的传道人到美国来给我们美国人讲道。我说你的意思是从前这个美国人差派了很多的宣道士到中国来传扬福音，现在中国的教会兴旺了，让我们做见证啊，来勉励美国的信徒说，现在你们过去的劳苦不是徒然的，让我们去做这个中国教会的兴旺的见证。他说不是不是，我们是希望你们拿着圣经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他的名字叫 Cragen， 这是一个人。我也见到一个瑞典的一个牧师，他在台湾大概就7年还是9年的时间，所以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他的名字叫 Johansson， 中国的名字叫江安德。他也提过类似这样的话，说我们希望，我们盼望将来有一天中国的传道士到瑞典来给我们传道，向我们瑞典人传福音。大家知道现在瑞典很多的地方那个基督徒是名存实亡，我亲眼见到1500人的一个大的礼拜堂，我到那儿去聚会去听到，那天只去了大概150人，1500人的一个大的礼拜堂坐的空零零落落，只有150人。那天我在那里，我在神面前我流下泪来，我说神呐、啊，在这个地方，在瑞典这个地方有地方没有人，在我们中国是有人没有地方，神呐、啊，你是公义的，求你显明你自己的作为。那个 Johansson 他也说过，他希望有一天有中国的传道士，有中国人到瑞典来，瑞典来传福音给我们。还有一个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 OMF 内地会的一个传道士，他也提过类似的这样一句话。还有一个就是在意大利的，我在那儿讲道完了以后，那个牧师的师母，他的英语也不好，我的英语也不好，反正我们就是勉强的这样的交谈。他说从前我们意大利是派宣道士到中国去传道的，将来有一天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差派传道士到我们意大利这里来。像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例都太多了。这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亲耳听到的就这样4个对我们中国教会的期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蒙了主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应当看到世界福音的需要。主耶稣基督说他做的事信主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也有应许，我们向主求什么，我们靠着主做，主并给我们成就。而且下面说，爱我的爱主的就必定遵守他的命令。弟兄姊妹，这是主的命令，做比主做更大的事，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的命令。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要求的面前，我们回应主对我们的要求？我实在不好意思占时间太多了，那最后我想给大家读一段诗。这一段诗呢是我2003年病了以后，那么2004年写下来的。我很快的读下来啊，那如果有 PowerPoint 可以把它打出来。神让中国信徒用血泪书写了自己的教会历史， 又让千万同胞走出国门，布满了世界各地。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定然有神美好的旨意。亲爱的弟兄们呐，我们积得了这美好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现今的时机。愿琴瑟奏出更强的乐曲，愿音符更加有力的飞起，愿远方的无声阁展开双翅，带着我们看一看全世界的华侨华人，看一看神为我们做的大事。我们要飞往汉城，飞往巴西，飞往太平洋的许多岛屿，飞往东南亚的许多山区，飞往意大利的许多乡镇，飞往俄罗斯的许多城市，去看望哥林多的华人团契，去看望菲利比的华人兄弟，去看望澳大利亚的众多肢体，去看望非洲大陆的福音战士，去看望留学全球的莘莘学子，去看望布满全地的神州后裔，去看一看约帕这样华人蒙恩的诚意，看一看中东那些福音未得的荒地。度过了几十次春风夏暖，送走了几十次秋雨冬寒，我这个小兵已经到了老年，躯体多有伤残，心灵常觉枯干。但愿我有远方无声阁的语言和你们互利互勉，用祷告陪着你们出发征战。我们要走向宁夏，走向陕甘，走向云贵，走向四川，走向青藏的高原，走向新疆的高山。愿灵风吹动，愿灵雨浇灌，愿我们的同袍骨肉同盟恩典，愿我们的可爱家园鲜花开遍，然后走出国门，勇往直前，愿天国的福音继续西传。亲爱的弟兄啊，庄稼已经发白，缺少工人收益，到处都在求援，到处都有急需，大敌在前，大战在即，为什么还要思虑？为什么还在犹豫？主培育我们一生一世，常是使用我们一世一时。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在哪里呀、啊、我的弟兄，我的弟兄啊，你在哪里？愿我们听见进军的号角，愿我们起来向普世宣道。我们经受了熔炉的铸造，我们经受了烈火的煅烧，我们要沿着十字架的血路继续的向前奔跑。愿我们听见脚声高昂嘹亮，让我们听见征人一同歌唱，举目向西展望，广大何尝荒凉，遍地迷失亡羊，急切需人牧羊，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泪在我们的眼眶，血在我们的胸膛，命要为主去摆上，心在永远的家乡。肩负起沉重石架，身披戴全副军装，手举着福音火把，脚走向独楼疆场。几十年来，脚步匆匆，岁月匆匆，我这个小兵已经成了老兵，虽然是老兵，仍旧是小兵，仍旧是排位的战士，仍旧是你们的弟兄。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要跑进这最后的路程。愿我们想到主耶稣的呼召， 愿我们看到前一代的教宗，愿我们听到出征人的战歌，一同高唱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我们低头，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孩子谢谢你让你的孩子在老年的时候一个残缺的身体，今天和众多的弟兄姊妹能够这样分享。主啊，你的孩子不够完全的地方，但愿你的恩典能够补满的完全。主啊，你把这样的使命放在我们中国的教会的身上。主啊，但愿你的应许所说的，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定如何。主啊，但愿今天没有一个弟兄，没有一个姊妹是在那里沉睡打盹，没有一个弟兄，没有一个姊妹心灵里边昏暗。主啊，让我们真是举起信心的眼睛来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指望，你在我们身上的期盼。主啊，让我们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听到你的声音说主所做的事，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主做的更大的事。但愿你的应许主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让我们奉你的名求什么，你就必定给成就，而且让我们做一个爱你的人，遵行你的命令。在这末了的时候，让我们跑完最后的这一段路程。主啊，世界上用各样的方法引诱我们，主，世界上用各样的一些引诱、一些迷惑在这里搅扰我们。主，让我们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印证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摆脱世上一切的缠绕，断开一切的锁链。主啊，让我们跟随着你，主，一直往前面走，走完这最后的一段路程。虽然我们的聚会结束，但愿你的灵感动我们，圣灵的光照不会结束，你的话语总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你的教导一直引领我们。谢谢天父，聚会虽然现在已经就到了最后，但是你的话语就一直的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你的恩典也扶持我们，让我们说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求主加添我们足够的力量。谢谢天父，让弟兄姊妹能够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保带着你自己的恩典和你自己的托付，让我们回去以后做光做盐，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灵命丰盛，让我们每一个教会越发的兴旺。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弟兄姊妹继续的低头默祷。在主面前愿意和弟兄姊妹有一个挑战。在前天，在昨天，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说，那个在中东那个地区有人还是约我明年再到中东那里去。我当时问弟兄姊妹，我应该去还是不应该去？有的弟兄姊妹有回应。今天我愿意在主面前问一问弟兄姊妹，若是那里的同工问你，你能不能到那个地方去？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但要让我们看到普世宣道的需要，至少要为那些个在外边宣道的、普普分尘奔走在各地的那些个宣道士，让我们为他们祷告。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经常的为他们祷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把那些个远方布道的、远方宣道的一些个同工们放在我们祷告的主要的位置上。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这样？甚至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在金钱上有奉献，在你自己各自的教会里边 支持在远方宣道的一些个人，甚至于弟兄姊妹也预备自己的心，主要是带领我们上那去短宣。昨天不是有人说，边弟兄你可以去，要是如果85岁的一个人可以去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去不可以去？主若是有护照到那里让你短宣，你愿意不愿意去？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求神坚定你的心智。甚至于如果主要是有护照，让我们长期在那里宣道，我们也愿意无条件的顺服。我说这些只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愿。如果你愿意为普世的宣道祷告，愿意为普世的宣道在金钱的奉献上，通过自己所在的教会支持远方的一些个布道的一些个同工，或者说圣灵在你的心灵里面有感动的话，你不消灭这个感动，而是愿意到那个远方去，在那里短宣，做短期的宣道。若是神让你在那里有比较长时期的宣道，是出于神的感动，你也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愿意在神面前回应神这样的呼召。今天愿意问一问，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觉知？那请你在神的面前举起手来好不好？感谢主，已经看见了，看见有这么多弟兄姊妹，谢谢主。有这么多的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手不要放下，谢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等一下，好好，请大家把手放下，谢谢啊。等一下有一本书，好，请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抬头，我们看一看，有一本书要送给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这本书叫《最后的路程》，我不知道能不能那个满足大家的需要。啊，就是刚才我读的其中的一段，如果你刚才是举过手的，那么你可以站起来，请吴牧师或者就别人帮助把这本书送给大家，如果不够的话就送的别的书好了。啊，谢谢姊妹们。